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上课一开始先做一个算是行政报告。因为已经不止一个同学，不管是书面或口头跟我提到，李老师他大概在下礼拜五要开始的预期实地论也好。或者是4月10号开始的解生命经也好，因为我出给他的功课，大概他已经快做到末尾了，所以他就打算把这2部经论呢，同时在不同的时间进行，利用周末的时间，就有点接续他去年一整年礼拜天的佛学进修班的课程，他保持他那个整个学习的 tempo。所以刚好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有些如果对于瑜伽行派、唯识教观有兴趣的同学，就会跟我提是不是去那边上课。可是他如果同时上我礼拜一、礼拜三的课，事实上是会比较吃力的啊。那我这个问题在上个礼拜六下午也曾经跟礼拜六下午的同学宣布过一遍，我今天还是一样的论点。礼拜六下午本来也就是我已经带了大概2年多，如果连前面礼拜六下午在地下室的课，大概也有3年快4年的时间了。这么长时间研究下来，一直到现在，于其实就论我们礼拜六下午已经学到了声闻谛了。那声闻谛其实就是已经是开始要去从改变你的生活作息。修集定资粮，开始去体验一下身心在这种不同的生活模式底下，我们不太不要那么高调谈修行了。其实修行在定资粮的部分，其实就是先从改变身心的纪律开始。如果你真的有意要好好的去面对自己。这个生活作息的改变所带来的身心变化，来做一个以自己身心的研究计划的话，我是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好的 timing 啊。那么，但是有些人大概对于基本的教理还是不懂，所以，如果就比较上来看的话呢，李老师在教理上他因为很审慎的，比我用功多。所以他讲起来应该会比我仔细。所以如果各位想要归零重新一个开始，或者是你根本还没开始过，所以你要打算做个新的开始，这会是一个机会。不过他那天下午也表示了他期望这一班学生的一个严格标准，因为他是一个很 serious 的人，非常非常严肃啊，所以他自己口中说他是把生死当作投入的啦，那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那如果要我建议的话，因为我大概礼拜三的课预计，其实也大概会在5月左右会告个段落，那为了可能这个礼拜结束以后，或者是下个礼拜，因为下个礼拜六。瑜伽师论才开始嘛，所以如果这些想要去转上那边课程的同学愿意再多留下个礼拜的话，我把我讲课的行程稍微做一下调整。今天呢，我会先把我成唯识论30颂译贯里面有关于圆成实性它的性相有关的论文会诠释过一遍。然后呢，下个礼拜三我就跨接就是跳过我原来预定的进度，跨接到整个唯识教观最后的一讲，就是四巡视观。我就用一堂课的时间把四巡视观做一个结构性概念的诠释跟说明。对那些把下个礼拜当作是礼拜三课程最后一次的同学来讲，也算是没有略掉过什么，略掉的大概就是一些成唯识论 后面可能我会再谈到的细节部分啊，那些细节都是以前我大概没有提过的，只是增加怎么样去训练整个休止观里面非常重要的总相圆观，怎么去建立一个总相三摩地的所缘境界，这个是一个比较跟教理有关系的整理工作啊，所以接下来会对于比较喜欢学理不太喜欢法相的人就会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过程，我就把这个时间跳掉，直接跳接到这个四巡视观。那上完下礼拜三之后，你们就可以安心的先把礼拜一或礼拜三的课先放下一边啊。那么从那个地方，那因为他我刚才说过他是很严肃啊，这不是严肃了，谨慎的人呢、啊，所以你们真的要这样子开始学，你们就要抱着一个真正长远心哈，很慎重的去学习，然后也试着把我们今天在工作生活作息上的观念调整成跟唯识教观相应的思想。那思想不是有违常理的一种思想模式，事实上它是帮助我们在一切的应对进退当中能够不要随顺我们的贪嗔痴慢疑不正见的习气，能够看得见我们的习气的念头，能够用我们自己做主的修正作意来开始做一些调整自己烦恼造业习气的轮回道。所以修行其实这个还虽然不是正修行哈，但是对我们在家修行来讲已经算是很管用啊，已经算是很管用了，所以真的很期待各位能够在这个地方自己多把它用出来，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学一门理论那样子的看待。好，这个是我大概简单的一个报告说明。所以原本我今天大概会进到11门的一门分的一个法相说明，那我先把那个东西先按下不表。把成唯识论，各位如果带来的话，先把它打开。圆成实自性的成唯识论的文，我讲过很多遍，是从602页的论文11这一段啊，一直到606页论文14、11、12、13、14这四段。那么这四段文呢，在成观法师啊，各位也有这一本啊。我们上个礼拜呢给各位削过的文呢是属于这边的第一段，就是论文11这一段。那么我们还剩下论文11这一段的后面啊，后面几句话还没有看完。今天呢我们就其实还是在讲这四段论文啦。那因为前面的两段成观法师有他的一些白话的解释，这个方便各位做复习用，所以我们就依着这个三十颂一贯的文啊，你们就对到成唯识论的文，知道他在哪个部位，然后呢另外你们就把三十颂一贯的文打开134页。上个礼拜呢我们看到了这段文，把圆成实的三个体性周遍真常真实或者叫做非虚谬这三个特性已经讲过了，然后呢底下呢那段文呢我们大概从这边开始节前，请各位看到134页。又圆成实性与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这三性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呢？记住哈，学佛不是在学的一堆名相的定义而已，名相的定义我们称为叫做法相学，学习法相的目的是要改变我们今天自己，不管从过去自己先业造来一种性相，或者是这一生从开始受教育以来的一些观念，这观念已经慢慢变成自己的成见或者是偏好。那么为什么入佛法的修习道路一开始要先学习法相呢？是要修正一些我们过去不太准确用的名言。今天我们对到境界的时候呢， 就很喜欢用一些自己约定成熟的言说来说明自己是这样的状态，别人是那样子的状态。那么如果你对于你所用的言说它应该真实怎么定义，如果自己也懵懵懂懂，随顺着人家这样子说你就这样子想，然后其实都是自以为是，那就会有一点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纵使你自己觉得有理，也跟很多旁边的人也讲不清。所以学佛要先修正你今天对于这个法界现象一些自以为是，可能也是懵懵懂懂搞不清楚的定义。所以呢，法相其实就是要重新修正你对于这个世界的诠释。他不是要去销售一套自入行销的观念，他不是跟你讲世界就是这样子的。佛法为什么我觉得是属于理性的宗教，是说它是很客观如实的，你也不见得要因为释迦牟尼佛这么说，你把它当作这个伟人崇拜就无所不接受啊。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个世尊也曾经讲了一个格拉玛经啊。那格拉玛经是一个我觉得南传的法师一定会谈的问题。记得就是过去的这个礼拜天，我参加一个南传法师，泰国来的法师的一个开示，他最后就什么结束呢？最后他就引格拉玛经的一个综艺，他说啊，这2个小时、2个半小时我所开示的东西，你们不必一定要相信我，除非你们经过自己实践过后觉得对了，你们才起你们的信心。所以佛法的观念是要你们去试试看，用你们的身心去做一个合理的实验，然后呢你试着用这样子的一个法相的观点去重新诠释你的经验界，那么你的观点，你的身心的回应就会慢慢有些修正。而这种修正不是用一种教条逼我们必须要这样修正的，也唯有起于这种自信的改变，就是你自己啊发自于本性的改变，才是真正的修行。佛法不用任何心外的教条令你信服而必须接受它，不得不如此那样子的一种宗教，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能够允许我们理性质疑，透过研究分析审查判断，你把你自己认为你自己理性最完善的思维都用过以后，那还有一件事情是非得要做不可的，就是你试试看，你必须要试着用这个观点真实的去看待这个法界。那你有了不同的观点，我们都知道你的意业，就是你的观念呢，会驱动会影响你的身业跟语业。所以如果你的观念真的变了，真的试着从那样的观点去看，而且你也真的看到如整个佛法推论当中所说的那样的境界，那么你的观念就会带动你身业跟语业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呢，就会让你在人群处事当中会更看得到过去自己习以为常的错误，你就会愿意去不那么照着那个错误做。所以呢，整个修习止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见自己的念头。如果你学佛学了半天，学了一堆的知识法相，可是没办法用这个法相的观念重新让自己透过身心的训练看见自己的念头，那么修行是永远都没办法开始。所以修行是从能看见自己的念头开始，然后呢再用你的自己以为是的四肢变充，用你所学过的法相知识来较量它，来平息它，来审查它，然后呢做一个你自己认为对自己对别人最好的决定。那从修正这些决定，慢慢的你会现观，你会自己证明到你自己的心地，你的情绪，你的思考，你对别人的回应，别人对你的回应之间的改变。那不要那么快的去对这个改变产生评价，你就让改变走一段足够的时间，等到你不需要那么用力的去改变你的想法，再用你的想法改变你的身业与业的时候，你再回来看看这段时间的改变到底带给你什么，那个时候你再决定你要不要继续深入都还来得及。 但是如果你不经过这段前行加行的过程，你就仅凭着一些知见上的分别，你高我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观念呢，就进行一种自以为是的取舍，通常你禅家就讲很容易就是当面错过啊，很容易就当面错过。所以我越加的体会到，修行其实要从你自己建立一个好的生活身心的纪律开始。如果你每天什么时候起床，几点钟做什么，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要做必要什么样子的思维的一个程序。如果你的身心思维情绪都有一个纪律，你就一件一件事情，因为同时要学很多纪律是很难的，你就一个一个来。我讲的纪律不是杀盗淫妄酒那个五戒十善的那个戒律哈，指的就是你在生活作息本来就要做的事情，本来就要想的事情，本来就要面对的事情，只是你今天是不是可以稍微强迫自己按照自己定下来的规矩，让你的身心习惯处在一个有纪律性的行为典范当中。那么为什么把自己的身心摆在有一个规范性的纪律是很重要呢？因为当你有纪律的时候，比如说我礼拜一就要上入菩萨行，礼拜三就要上维持教官，老实讲今天上课前我的情绪很差，那很差，如果我今天晚上没有这堂课是我要上课，对不对？今天如果在台下我大概老子不爽不来了嘛，对不对？我可以走在门口，我一样可以骑着车回家去，可是因为我是要在台上来的，你们都来了，我不来我是愧对你们的，不是这辈子要还，生生世世要还的。那如果我信这个因果的法则，那我又有这个纪律，于是我之前很烦，会不会让我就不来上课？当然前提是你信不信这个因果了。当然我如果不信这个因果，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那当然我也可以大拉的说不上课就不上课，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慢慢开始从业果缘起下手，改变你对于这一些观念，然后你又开始同时建立起一个身心的纪律，你就容易在你把你的身心安放在纪律的同时底下，只要有违背这个纪律的念头出现，这个念头是刹那生灭的，你管不住的，它冷不防啪嗒它就出来。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纪律的人，那你就很容易莫名其妙就随着他走。为什么？你连有那个念头你都不知道。可是如果你有一个身心纪律的所缘境界，也就是说你念住在道，如果你能够建立一个念住在道的身心习惯，凡是非他所为的其他念头，你是不是就容易警觉？懂我意思吗？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比较弄清楚我们讲修行啊，讲止观啊，这些东西到底讲什么，你真的要听老人家的劝，因为你不经过这一条道路，你是不可能用上课归上课，回家归回家，生活归生活，工作归工作，你就这样子可以明白你在堂上所学到的一些观念。那么这样子啊，学到多久我觉得也是浪费时间，因为你边学观念是会边忘的，因为没有用嘛，没有用嘛。就跟我们从台湾的我们以前大概从中学开始学英文，学到大学毕业英文还不能够跟外国人讲话，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没有用嘛，你连你的想法都还是先想中文，然后再想办法把它翻译成英文，你怎么跟外国人讲话呢？如果你没有办法练习试着用英文思考一段长的时间，你就发觉用英文思考再讲英文，跟用中文思考再翻成英文去讲，身心状况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你体会到那种不同，你就会开始懂得怎么样去修正你的作意。那世间法如此，佛法也是一样啊。所以我礼拜一曾经对礼拜一班上的人曾经用我礼拜天的那个开示的一段心得跟各位来谈，那今天呢我就试着用这样子跟各位来建议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保持文熏习一些佛法的观念，然后呢记笔记， 如果可以的话，预习复习，这是建立你的正见，建立你一个正念力，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新的观念学进来，然后还要一直不断的复习，使它强过于你过去的成见，你习惯自以为是的定义。如果它不够强，你回到生活上，你还是会用你习惯的观点去看，你所学习的法相其实对你的生命就没有影响。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要你稍微用功？当你对法相还不熟的时候，一定要花点时间，稍微把它的性相业用，这样子怎么样去审查跟关照你的念头、你的生命境界，有一个不同的诠释方式来看待、来观察。至少你有一个模式嘛，哈。但是模式是建立正念用的。第二个，开始跟自己约定，从早到晚上合眼。尽量能够去规范你每个时间的所作所为。当你不是开始需要去做某一个特定的工作，或者是应对进退的时候呢，你就设心在一个所缘境界上。像那天那个洞中禅的龙婆田禅师，他们那个传承教的是什么东西，我稍微做给你们看。我礼拜一一直想要做给礼拜一看，就我一直都忘掉了，我今天就做给各位看。这两只手是放在我膝盖上，那怕你们看不到，说我摆在这里，哦，不是说你要这样的做，你们假想我的手这样子就是摆在我的膝盖上，好吗？那他的动作就是这样子，你保持一个纪律，而且不用眼睛闭起来，你眼睛张开来，啊，专注去觉察你每一个动作，啊，从你的右手开始翻掌，你就知道它是翻掌，不用看它哈。啊，就看你就看着前面，翻掌的时候知道翻掌，然后呢抬手，知道抬手，然后呢摆在你的腹部，这个是我的胸前，但是实际上做的时候是摆在你的腹部，于是你就会感知到你腹部的起落，对不对？可是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从这样的举手，不是翻掌吗？举手，然后贴在你的腹部。上腹部啊，然后定住，左手翻掌，抬手放在你的腹部，然后呢再移动你的右手到你的胸前，然后呢再抬手，再放到你的右膝上，然后再腹掌，接着左手胸前抬手放下腹掌，这样完成一个系列。各位试着跟我做做看，因为你们的左右跟我相反啊，记住你们就从右手开始啊，翻掌举手摸腹，左手翻掌举手摸腹，右手摸胸举手放腹掌，左手摸胸举放腹掌，再一遍，右手开始翻举摸腹，左手翻举摸腹，右手摸胸举放腹掌，左手摸胸举放腹掌。那他们就设计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规律的动作，让你在静坐的时候呢不用眼睛闭起来，因为眼睛闭起来容易生出昏沉感。那他又设计一个动作让你专心在做这个规律的动作，又不至于会有掉举盖，因为只要有念头出现的时候呢，你就记得一个规矩，继续保持动作不乱。你强制性要让你自己保持在这个规律的动作底下，所以这个动作会优先取代你念头，而念头本来就是一个什么特性？才起就灭，才起就灭。因为你管不住的念头是刹那生灭的，而我们只是去创造一个自己做主的作意，去介入 整个刹那生灭不自在的念头里面。只要念头才起，知道就知道，但是你如果没有一个念住所缘的这个规律，你就很可能就被他拉跑了嘛。所以为什么止观先要能够去建立一个所缘，然后让你的心念住在所缘上，因为这样子的一种典范的转移会让你容易警觉到那个不自主刹那生灭的念头，那你又有个规律让你要拉回来，因为你知道你被教导，你随着念头跑叫做散乱。而我们要去学定，如果你对定曾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散乱的念头，你会感觉到身心很舒服，所以你会希望能够让你的身心保持在比较舒服的规律的生活上，所以呢你会去尽量拉回来念住在你的所缘上。这就是两件事，第一个你要对你的所缘的道理要形成一个正念，第二个你的身心必须要经常的摆放在这个道上，才有办法帮助你警觉刹那生灭的念头，也才有办法帮助你觉知念头才起，就把你的心再拉回到你的念住所缘上。就这样子，那个禅师说这个过程就有点像猫捉老鼠，其实没有去抓的问题啦，就是 alert， 就是警觉，就是正念正知，正念正知，让你的心保持念住在所缘上，正知你的念头，然后呢再继续念住在你的所缘上，保持这样子的拉锯战一段时间，你就发觉你那个不自在的不自主的念头啊，就会慢慢慢慢没有力量，那身心就会产生一种清安，心一静，性我们称之为寂静乎定的状态。那个时候呢，你再把这个念住所缘改成分别修啊，就分别思维，那就改止做观了，那以后我们再细部去谈。所以这种自己的身心实验其实是很容易随时随地做的，那是不是一定要照刚才那个动作做？不必。你如果觉得举这样子人家会觉得你在公共场合很奇怪，你就摆在你的腿上就这样子就好了，握掌放，换成左手握掌放， OK 啊，是不是这样？就保持这样子啊，只是因为这种太简单，简单到它的重复会让你昏沉，只是这样而已。他为什么要搞这么好像长时间抬又放啊，转了右手左手的，为什么？其实目标就是对治昏沉，对不对？对治你习惯性而产生那种细微的昏沉。所以你只要警觉这个东西，用任何方式都可以，任何方式都可以。那这种方法广泛的被用在知习入知习出，也是马哈希他们的传承，观肚皮的起落也是，我们剥珠子的人就剥的珠子一颗一颗，你只要不要吐吐吐吐吐吐，比如说吐上面挖沟的，比如说那揉汤圆那样子乱揉一通，你就是觉知我才按才推，才按才推一样啊，你要念住在每一个推动上。所以所有不同的传承都在建立不同的所缘境界，可是它背后用的原理通通一模一样，通通一模一样。那我不能跟你讲这样子做久了够长的时间达到一个所谓的静分定的那个状态是什么，你们必须自己去体验一下。你们如果没有体验过，你没有去训练自己摄心在所缘上这样子的一个心路历程，你永远对于教理上所讲的教理啊，永远都只是一堆的文字像，你也很难体会我为什么一句话可以讲这么多的自己的经验，可能你会只是在判断我讲的好不好啊，合不合你的意啊，跟我的经验合不合啊，只是这样子而已，你没办法创造你自己的实修的经验。可是真正的修行是需要你自己看得见你的念头，然后你开始能够有观照，你开始能够有选择，你开始能够达到不一样的觉受，你开始能够在这个念头上得到自由度，这个是你自己要去体验然后得到真功夫的，而不是只是靠每个礼拜来这边听我讲多少啊，而来决定你的受用境界。 懂我意思吗？啊，所以一样，我还是花这个半个小时时间先各位讲整个修行，包括维持教官那个止跟观的重点，就从这里开始。如果你连这个入口啊都下不去，那么往后所学到一些教理不是完全没有用啊，绝对会有一点点作用的啦。可是什么时候它真正会改变你的身心跟生命境界，其实是很难的。好，话不多说，回来谈到刚才我从哪里拉出去呢？从这句话，缘成实性、依他起性、偏离所执性，这三性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这也就是我们的第二段。入佛门之后呢，在佛学上第一件事情是学法相，而学法相是改变我们今天对于法界的诠释跟观念观点。你可以选择一个祖师大德有传承的观点来修正你自己原来自以为是的成见跟偏好情执，可是你要这个还是在事项上啊，修正你的作意，修正你的正念。可是进一步呢，你要去了解建立这么多法相，这么多法相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上礼拜也讲了，整个缘成实性到这一段文的论理啊，要归入义，不依不义，而不依不义再讲确定一点，其实就是要入不可思议的无二法门。无二不是一个四字辩冲，一种辩论的技巧要达到的境界。不二是实相，而这种实相很难用四字辩冲的分别字搞清楚。比如说他说不是一，又说不是义，这件事情违背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理性呢永远是对立的，就是说他如果是一就不是二，他如果是两件事就不可能又可以说是一件事。那么于是呢，这个无二其实就讲不一不义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以及真理，是违背我们逻辑合理性的思考，所以我们说它是叫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并不是囫囵吞枣叫你不要去想了，而是可以体会的，可以去懂的。你只要顺着整个止观的训练，你可以去刹那刹那触证到那个东西，而且你会发现只有你的身心达到那个无二的触动心性的状态，你才有办法真正在一切境界当中得到解脱的感觉。所以涅槃其实就是解脱，解脱就是解决原来会绑住你的那个问题。只是我们今天解决的问题不在我们的心外，而是我们的心内的观念，是怎么样顺理成章的改变我们的观念，就像好像改变我们今天的按钮的结构，它就会控管你对外境明跟暗的一种觉受。所以呢，如果你不能够去搞清楚你学来这么多法相之间如何来成就不依不异不可思议无二境界的体会，那你又等于学了一半而已，懂吗？所以这个后面叫做理观，前面叫做事观，就在事项上用你新学到的法相重新来诠释，重新来观察，重新来思维跟判断，这叫做事观，在事项上观察。而事项上观察的目的是什么？去证明，去在你的生命境界当中，在你的经验界当中去证明，过去我这个凡夫的思考就是喜欢用对立二元，对不对？能所分别贵贱高低这种评价性的观念去面对这个世界，因此才会给我带来很多的贪嗔痴慢疑不正见的烦恼事。因为这个烦恼逼着我不自在去造业而受苦，你会去自己证明，而不用佛法的理论去说服你接受一个因果的观念。因果是需要透过升观五蕴的生命境界自己去证实，因为只有你自己去证实这个因果的真实性，你才会屈服于自己的真实见，改变你的身心，改变你对业果回应的态度。如果你今天的规范是来自于外在的，你对那个理完全又半生不熟，你不可能保持恒长的稳定的改变，不会，对不对？尤其是各位都是知识分子，肯定不服气的。所以唯有什么在服气？你自己证明过，你在发誓，你不再愿意随着过去那样的习气流转了，才有办法让自己从难处当中自拔出来。否则这条烂泥巴路啊， 是可能找不到出路的。所以我不希望因为你信服任何一个人，信服哪一本书，而不是透过自己实证性的现观的训练达到身心的改变。如果你是依赖别人造成的改变，永远都不可能久啊，永远不可能久。而且只要你投入的越多，最后的失望可能会让你啊产生更大的反抗。唯有你真的能够在自己的 自信境界当中去对自己产生一种的真实如此的那种信解力，由这种信解发动你三命境界在三业上的改变，才会真实的恒常。而这种恒常不是固着在你的某一种行为模式上，而是你会一直不断的保持那种很轻松的学习态度。我一直在讲那个自在是保持不对你的回应跟学习应该有的改变创造任何的障碍。你只要不要对你的改变创造任何障碍，我们就说那是一种自在，而那就是佛性的显现。所以它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状态，可以，但是你用我们过去习惯的论理模式是很难懂它的道理，除非你去实作。而这实作又不是要你从几百层楼跳下来，像那个华严经三代种子五十三参，还要你去跳刀山啊，对不对？闯火海啊，也没那么恐怖。而刀山火海在经上的比喻指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人情世故当中的贪嗔痴慢疑，如此而已，只是用那些比较神话式的语言来表法来描述你必须去勇敢的面对的境界而已。而今天我们今天的生命其实就是这么的平常，这么的现实。你如果不去解决，从这里根本上解决问题，你永远都还是在心外求取一个不稳定的依赖感，那个依赖感永远都没有保证啊，它可以暂时让你免去一个祸害啊，或者是逼迫，但是绝对不可能恒久长的。所以你要找到一个永远的安乐之道，也唯有自己真的努力下手。所以呢，进一步从建立三自性的法相观念之后，你已经开始了有一套凡事用这三性去看待这个法界经验的思维习惯。到这里为止都还是事观哦。当你用这个三自性去重新诠释你的法界经验之后，你还要进一步去自己审慎思维这三自性之间的关系，然后你逐步的去跟自己讨商量，最后证明这一切都源自于我的分别见，而分别见无体，真实的东西发而长存，光明皎洁，不因为你是属于什么身心的状态，它永远都是这样的平等对待每一类的众生。因此之故，用那样子的说明，圆成实性，它是一种二空的智慧所显了的真如法界的自性境。那个自性境会让你身心清安，会让你得到一种没有被烦恼逼迫的自由度。那个是我们要圆成实性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去做到的事情。可是这个还是停留在根本质的阶段，依止于这种圆成实性让你证入的二空真如的根本质的境界，还要继续圆过去习惯的新的机制去认识一他起性。那个时候的认识一他起性才是真正的悟入一他起性。所以整个修行的目的不只是在悟入圆成时的二空真如，开显根本质，更重要是能够训练你依止于根本质，就是说你曾经触证过这一切的境界为什么会造成纷扰，为什么会造成烦恼，为什么会造成造业跟受苦的轮回，是因为分别。所以你曾经触证到一个无分别的心地风光，你开始学会把一切事转依止在这个无分别质上，然后再随顺依他起性去创造生命的功德境界，那个才是佛道。如果你只是停留在无分别智的境界当中，其实你也无所作为，只是你今天达到解脱可以。你只要用这样的功夫把欲界的情见、色界、无色界的情见通通用七世往返修正了得，你绝对可以证入所谓的涅槃境界。可是如果你的生命目标不只是得到这种 偏增的卸脱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真实的依止于这种无分别智，寻求悟入依他起，一种无量劫为众生学习一切品类的善巧，让你真的去体会到怎么样能够在改变自己的善业，学习新的善巧方便，而不疲不厌不退转的心地风光，而由这样心地风光推动你去增长广大你今天在三业上过去自己都失意不可及的功德的心态啊，那个能那堪能性的心状态，那个是整个佛道要我们去追求的目标。所以呢，这段文其实要跟我们论的理就是这件事情，当你能够用三智心去看待这个生命经验之后，你要进一步去跟自己问，那这个境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森罗万象的差别呢？为什么过去我还没有这样的修行之前我是那样子，其实还不错啊，今天改成这样子了之后又创造很多新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都还是一直在改变自己三业过程当中的一种自我训练，并不是要停在哪里就好，而是你要习惯上去接受一直不断的改变，随着因缘该变就该变，就是因为我们不肯变，所以才会造成烦恼，而这种烦恼终有一天会逼我们造不自在的业，而受自己不愿意受的苦。所以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这里，当你把这个业果关系的法则搞清楚了，你就势必要在自己森罗万象的对境面前用三智性重新诠释你的生命经验，然后再来搞清楚之间完全都源自于分别，而分别是有选择性的，过去因为被习气掌握，所以我今天失去丧失善乃至于说放弃你的智慧，而转移你的分别心。礼拜二去听孟山老和尚的开示啊，他讲到一段，他说很多人呢诵地藏经也好，或者是这个诵佛法，任何学习任何法门也好，一开始我们不是都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吗？然后他开始进行修法的动作。那么我相信有很多人大概跟他提过，或者他也知道，很多人尤其读地藏经的人，很多人就觉得自己见神见鬼了，见到很多灵异现象了，见到很多人来讨自己的功德了，见到自己要去做什么东西啊，回向给特定的什么什么什么现象。我不是说这些现象没有，你学佛如果真的懂道理的话，你知道这些都是分别生，不是有跟无的细论问题而已，而是你今天到底信不信三宝。今天如果经上跟你讲，你只要一生皈依佛就有多少护法神，一生皈依法有多少护法神，一生皈依僧有多少护法僧，乃至于你在三宝面前发愿受持一条戒就有多少护法神。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些佛菩萨护法神的功德力，你怎么会在诵经修行的功课上还在那边恍神恍神的去见到所谓的灵异现象，头皮发麻，肚皮肚内翻脚，搞很多的灵异状况出现。他那天讲了很重的话，他说啊，这些人啊不只是不信三宝，他用一个很严肃的话说啊，这些人根本修行呢是在欺骗三宝啊，因为你根本不信，根本没有随顺正法意来随文起观。你今天念了佛了而佛不现前，念了法了法不在心中住，念了僧而不觉得你的身心三业是清净的啊，你念三皈依干什么？你反而不信这个清净的三宝，你反而信了跟三宝相违的鬼神不自主的那些境界，然后呢起惑造业受苦担心害怕，对不对？反而更越修行越随顺自己的分别心，这是问题所在。虽然很多大德也会泯念我们这类众分别着相的众生，所以他也会做一些示现相上的功德力来降服我们的刚强难化的一种习气，但是这毕竟都是方便，对不对？根本之道还是要从你的心性当中去改变你的观点，相信你的观点所证的境界，纵使同时会有刹那 无常生命的念头还是会随着过去的奇迹冷不防的会出现， OK 就 OK 嘛，知道它是出现了，你还是念住在道就好了。跟你讲的道理就是这样子，你要在这个念住在道的这一念心上给他的信心多过于随顺那个分别心创造出来的妄境界。如果你在这里连这个善的取舍都不知道怎么样对自己好，怎么样把自己的三业变成更皈依于三宝，你其实就是在修行而在欺骗三宝。我觉得他那的话是呵斥的很重的啊，姑且把这个跟各位来谈，不要越学佛法就越产生很多奇奇怪怪迷信莫不知所以的观念，然后呢更去追求一些奇怪的身心角色，把它信以为真实。不是说那些东西没有，而是说那些东西本来就是分别生，分别生的东西就不能讲有跟无，因为讲有跟无执实的都是一种遍地所执所生的我执跟法执，而那样子只会起祸造业受苦，没有第二条路，对不对？所以你既然要离苦得乐，你要走的心地风光那条该要走的路就不是那个。你如果真的修行，你真的要皈依做佛弟子，你就必须要转你的想法，转过来让你在正信的佛教这条道路上起了真正的功德了以后，你就再也不必要靠任何人来给你保证，你可以转移这个般若的智慧去开始起修任何经上论上所说的一切功德事。你越有功德了，你就越有堪能性能够去面对一些复杂的境界，你能够做的事情就会比过去更不一样。这条改变的道路要一直持续下去。所以他说啊，先来辩证圆成实性与依他起性不即不离的关系呢，故颂文说圆成实与彼，而圆成实性与遍地所执性则是常相远离的。所以颂文说常远离浅性。所以成文法师这边的文就是把前面的圆成实与彼讲圆成实跟依他起的不即不离，常远离前性是在讲圆成实跟遍地执的常相远离。啊，这边有两个命题，请把这个两个命题写下来。这两个命题不是你今天想懂了就好了，而是你要自己真正在你今天分别对境的时候，你的念头上去修正你的作意。你真的要真的看见实相是那样子，而不是你不经过印证就相信这个道理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是可以印证的。如果你真的懂什么叫圆成实性，你也曾经看见了你圆成实性的心地风光，你也曾经知道什么叫依他起性，你也看见你依他起性的心地的作用，你会看到他们这两个之间是不即不离的。这都是要真实看见的哦，不是想懂的哦，是真实可以看见的。看见不是说你看到红青黄赤白的这个，是你今天就像你看到我很烦呢，对不对？我很高兴呢，你会看到你的心地的状态嘛，情绪的状态，就像这样真实看见，这个叫做现观。我们要训练你正当起时你就可以警觉而看见，那种反照自信的观照力要训练这个东西。那你要训练这个观照力，你就必须有一个念住在道的所缘境，帮助你警觉刹那生灭无常的念头，让你来去较量，重新透过三自性的诠释而看到它圆成实跟依他起两种心地风光的不即不离。也可以用常远离前性去看到圆成实跟遍地执是不相容。当你升起圆成实的道理性的时候呢，遍地所执就不生。当你在遍地所执的状态的时候呢，依他起一样活泼在作用，但是圆成实就不现。所以圆成实跟遍地执不相容，常相远离。有的圆成实就不会有遍地执，有的遍地执也不会有圆成实。到底在哪里？因为你处在遍地执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是执着的，就跟一个喝醉酒的人永远都不承认自己醉的一样。他说不信的话，你在酒再拿来给我喝，我一样喝得下去。但我是很清楚的，他自己已经控制不住你的三业，他看不见，因为麻痹掉了嘛，那个末端的神经已经被他的酒精麻痹掉了，所以偏见所知就处在一个不知道的状态，懂吗？所以当你知道我有执着的时候呢，你的心就已经 由伊他起滑到运城市，懂吗？所以不要以为你一直看见你的错误，你就心生很多的吊悔，乃至于起很多不必要的惭愧，这是不必要的。因为我说过，知妄即离，离妄即觉。这个觉性求无是能够知道妄，因为你把依他起能够用来反观你刚才前念已经灭去的偏离所知，那个才起的那个后一念就是圆成时，懂吗？不是圆成时的满分，至少是圆成时的少分。那你这个时候有没有必要去对峙那个偏离值？因为它已经灭才会让你看见嘛。如果你正在当头，你看得见吗？你就看不见了嘛。因为偏离所执的心地状态就是不知道，不知道我是怎么样子的，那就是活在自以为是的状态，总是看到心外是这样这样这样，顺我的意不是我的意，他不晓得自己的观点摆在什么状态，不知道，他永远只见到自己所分别的一切境界，乃至于会认为自己所分别的我的状态是 OK 的啊，他没有办法异地而处，自他交换，从别人的眼光来看到自己现在别人眼中的状态，他看不到。所以只要你自己警觉到了，你的心就从依他起滑向了圆成时。所以圆成时跟依他跟偏离执是不相容的，可是依他起跟圆成时是不即不离的。只要他远离了，其实没有远不远离，因为偏离执根本无所有，他体是毕竟空的，所以假说远离只是说他不来了，他不来的意思是你说他远离了，世上没什么东西不见呢，你也没离开哪里啊，你还是这一念依他起的心而已，懂吗？所以你就可以再进一步证明到原来染跟净是不二的，懂吗？所以你只要离了增减，你就离了染净，自然而然就会证明到所有刚才那些观念根本没有一个是生过也没有灭过，那你就会体会到一切的妄境界是无生亦无灭的。那妄境界的无生无灭不就是等于涅槃的定义吗？于是你就可以真正自己体会到证明到烦恼及涅槃。可是这件事情要做到，必须在以后我可能会跟各位讲的，你的想的念头的生灭，跟你今天要起贪嗔痴慢疑的烦恼随烦恼心所，或者起善十一心所的这个抉择会之间，要有一个足够的时间让你来起警觉、起修正的空间跟时间。这段时间跟空间就是修行，修行一定要达到这种转变，想才起相应心所的抉择会之间，这个叫做修养，也叫做智慧，懂吗？整个修行就发生在怎么想，你觉知到怎么想，以及随着想相应起善十一或者是烦恼随烦恼的26个心所，这个之间的抉择产生你相应心所的抉择，跟你知道你的想法念头是什么状态之间，就会表现出我们的修养，表现出我们是造业还是修道。你先把这个观念先记住啊！今天讲了很多修行很重要的观念，其实就是这段论文要跟我们谈的事情，这谈了两个了。好，你既然知道这三自性就已经足以解释一切现象了嘛，所以你首先先把习惯先把一切现象转换成用三自性来解释它，好，先把它总概括的分类成三类，然后呢你再去看懂，再跟自己研究分析，不要怕无分别智是离念头的，我们还早，你连怎么样正确的用念头你不知道的话，你不要想说要证无分别智，无分别智绝对在你正确的使用你的心跟念头，你才有办法证入无分别智。所以先学习正确怎么样去用你的心，才可以扭转乾坤呢、啊，否则你永远在不知不觉里面呢、啊，永远不自在啊，懂吗？这两个转念很重要。那么陈维斯论就说了一句话，说与彼这个言呢、啊， 这个言辞呢，是要显示元成实信与他起信是不即不离的意思。而常远离这个言辞，则是为了要显示虚妄所执的能取与所取之性与理，那个理就是元成实了。好，在元成实上是恒非实有的，是不可能出现的。真正的元成实就是二空所显了的平等真如，是不可能在假借的能取跟所取创造出种种的我见差别跟法上法相上的差别，不可能。好，这是我们上礼拜所谈到的。底下说啊，前这个字意思上是要显现不空一他，先把不空一他夸糊起来。为什么这边特别要显现不空一他？而这个说法似乎跟中观见所谓的缘起性空好像对立啊。你既然是一他，就应该是性空啊，为什么唯识讲说不空一他？不空一他，请注意哈，是相对待于片即空而说的。因为唯识要讲的空，是讲片即所执，借着想心所在相上所施设的假名。那个假名要称说的自信，都是自己在那个假名称说上自以为是的成见跟情执而已。它是没有自体的，它是没有自体的，因为它完全就是你的想法，不是四大所显现的自信跟差别，都是你取四大的境界在你心中作想分别施设的假名称说自以为是的情见。所以既然你所见的境界是你的情见，那不是真实的外境。所以我们佛唯识见所要说的空，是讲那个片即空。那片即空要显现能够去取那个相的心，就相对的有，对不对？因为你一定取了某一个相，所以你才会施设这样的名言去认定出这样的结果。我们先看到我们所执的这个结果是没有真实的，可是为什么你会创造这样的执着？是因为你取了相了嘛？所以取相的依他起性，我们许它是不空的，许它是有的。因为它有了，所以我才会持有故彼有嘛，对不对？这是观待道理的一个原则嘛。我持有故彼有，那既然彼有之有是因为持有之有而有，那么彼有就不是真实有，听悟不？既然这个东西是因为这有阳光，这有一颗石头，阳光照在石头，显现在墙壁上有一个黑影。我们如果如实知道那个黑影是因为光照石头遮障所显的光的分别境界，那么请问现在墙壁上的境界有没有实体？因为它还是一片墙壁而已，它没有光影的形体，它形体在光跟暗处都还是一片墙壁而已，懂吗？没有一个暗处，没有一个光处，你所看到有那个形体是因为由光跟暗的相对形体产生一个觉，对不对？分别而认定那里有物。如果你放宽了你的视野，知道那是由光照于石头所显现于壁上的影，你就不会执着影上有真实。可是这个观待的因缘，你先许它不空好吗？因为你不经过这个取相，那个墙壁上的光影是不生的嘛。这是次第观，次第观不是真正的观，次第观是为了要见地究竟无自性，无自性又不是全空的正见，懂吗？这个次第观是一个论理的过程，而论理的过程不是正观，是你建立一个三性三无性，一切法一切有为法毕竟空的一个正见的论理过程。它还不是连观都不必，只要你用够清楚的逻辑啊，来跟自己辩证那个道理，你就可以去跟自己说服。可是过去因为我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呢看人影响都生一个怕，对不对？总是在国法上去跟别人计较争论，然后呢起祸造业，就自然受苦。你为什么凡事不去溯因呢？因缘是来自于我为什么我会相信这个原理，我有没有 真的看到全体的实相，这才是整个修行的开始，而不是往外去执实了之后呢，跟别人不同的之间去论谁赢谁对谁错，乃至于你会自以为是，认为只有我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所以佛法不是什么理论，佛法是不细论，佛法是要你回归到一种正确论理态度之后，修正你今天思维的习惯，达到不必要起细论言说分别的思维跟情绪的习惯，处在不因为这样子创造出的烦恼逼迫造业受苦的轮回世上，让你自己的想跟行之间真的有一个自在的空间，有一个顺向正见的抉择会，随时随地清清静静的会发生它的作用。